让我们再一次的低头，我们来祷告。恩主上帝，我们谢谢你，虽然我们知道当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主啊，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每一天都有许多的这一个令人担忧的这样的一个消息，但是主啊，让我们却能够在每个主日，我们自由的，我们有信心的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我们愿你喜悦我们今天晚上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敬拜。我们恭敬的把这个聚会交在主的手中，我们求主听我们的祷告，施恩赐福帮助我们，当我们打开主的话语，求主的灵打开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更像耶稣基督。祷告奉主圣名而求，阿们。今天晚上开始，那我这会用一些的时间，那跟大家一起的思想那新约圣经彼得后书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个信息。那基本上彼得后书它的这个重点就是告诉信徒，将来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迷惑人的这一些的假先知，那我们要站稳在我们的这个立场的里面，信徒要防备信仰的这个危机，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要活出一个能够使上帝得荣耀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那我想过去我一直都在这个讲台上，那我基本上我着重在于布道的信息，但是我想这样多年以来，那我想我们也偶尔要思想一下那跟信徒有关的这一些的信息。那是不是跟信徒有关？那我还没有信耶稣就不关我们的事呢？那当然不是。那我们看见，那同样的我们也能够得到许多真理上的这样的一个帮助。那我们知道基督徒，我们常常讲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快要再来。那我在我自己侍奉的教会，我已经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我一直在讲启示录的这样的一个信息。那到目前为止我才讲了20多章哦，所以基本上我的计划是讲45堂，然后所以还有的讲，应该可以讲到今年年底，可能会完哦，我也不是很清楚。那靠主的恩典，那我们完成主的这样的一个托付。那当我们说我们要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我们知道人类的历史，当上帝造了人之后，把人放在一个地方叫做伊甸园。那当人在伊甸园的时候，那人因为违背上帝的话，人因此就犯罪了。当人犯罪了之后，他就不再跟能够永生上帝一同的来交往，所以因着罪，神跟人就彻底被分开了。那都是我们知道上帝爱世界上的人，那上帝知道人犯了罪之后，人最终的那个结局就是地狱永远的灭亡。那为什么地狱的痛苦是永远的呢？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因为灵魂是不死的。当灵魂是不死的时候，又落到硫磺与火湖里面的时候，那一个痛苦就是直到永永远远的。那所以我上帝知道人不能，人带着罪不能够离开世界，所以就差遣了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面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当人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的罪就能够得着赦免，他就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那圣经应许神真的儿女，那有一天耶稣基督要再来。那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跟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这个地面上是截然不同的。那第一次来到地面上的时候，耶稣基督是生长在一个卑微的马槽里面，生长在一个穷苦的木匠的这样的一个家庭。那所以在当他第一次来到世界上的时候，那很多人看不起耶稣，很多人取笑耶稣，那甚至有人说拿撒勒出什么好东西呢？那这个人一定是很普通的。可见耶稣第一次再来的时候，他受尽了为着你为着我的罪，受尽了各种各样的屈辱，最终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3天后复活，他升天，
那这并不是结束。当他复活升天的时候，当时很多门徒看着主升天，那天使出现告诉门徒，天使跟门徒说，你怎么样看他上去升天，你也怎么样要看到有一天他要再来。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告诉我们，那有一天耶稣基督要再来。那你可能读过一些的文章关于耶稣基督再来，你可能唱过一些诗歌关于耶稣基督再来。那有一首诗歌说，万膝跪拜，万口称颂，那耶稣基督是主。那很多时候我们读这一节的圣经的时候，我们以为那万膝跪拜，万口称颂，那这些人一定都是上帝的儿女。我告诉你，不是。那全世界上的人，历世历代世界上的人，从创世纪开始到七年大灾难结束，所有的人类当他们看见主的时候，他们都要万膝跪拜，万口称颂，要称耶稣基督是主。那问题是，称耶稣基督为什么样的主呢？那信耶稣的人，那神上帝的儿女，我们称他为救赎主，因为他救赎了我们，他是我们的恩主。那当那一些没有信耶稣的，那些在救恩门外的人，他们同样称他为主。啊，不过很可惜的，他称他为审判的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万膝要跪拜，啊，万口要称颂，那耶稣基督是主。那我们明白了之后，那我们再来看彼得后书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的清楚。那彼得后书基本上告诉我们，那有一天耶稣基督要再回来。那问题是在耶稣基督回来之前，那你跟我，那到底要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呢？那我们要怎么样来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呢？那我想有几个很重要的这个东西，那其中一样东西就叫做生命成长。那基督徒的生命是能够成长，那能成长的那就是有生命。你家的遗址是不会成长，你摆在那个地方100年，它还是那样的高，还是那个老样子，它一点都不会增长。那为什么？因为它没有生命。但是基督徒是有生命的，那基督徒是需要什么？需要成长的。那我们今天就来看彼得后书。那彼得后书他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到底要怎么样的来成长。那当我们说基督徒要成长的时候，你信耶稣的那一天，你只是开始什么？开始一个新的生命。那这个生命要改变，这个生命要成长，那这个生命一定要有所不同。如果你信耶稣第一天相信，来到今天，可能是一年，可能是5年，可能是10年，可能不是一段的时间。但是如果在这一段时间里面，那你的生命到底有没有改变呢？你不可以说无所谓啦，只要我信耶稣我上天堂就好了，我根本都不需要知道我的生命有没有改变。但我告诉你，生命改变是很重要的，生命改变也是非常必须的。那为什么我们要生命改变呢？那理由很简单，那我给你们几个理由。这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们，从第一章的第三节，他说神的神能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你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什么？招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认识那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那首先，我为什么我们要成长？那第一个原因，因为我们有上帝儿女的那一种的名分。那上帝的儿女的这个名分，那比你是谁的儿女来得更加的重要。那今天世界上的人，他们很容易，他们很多人为着他们的父亲的背景，他们感到骄傲，他们可能可以在外面胡作非为，为非作歹，那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强而有力的父亲做后盾，他们可以无孔不入，他们可以根本都没有把任何的人事物放在他们的这个眼里。那可能有些人觉得说，有这样的一个靠山，那他的生活那一定是很好，那他的人生一定会非常的丰富。 可是我要明白，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那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这样的一个身份，远远超过我们是地面上任何人的儿女还来得更加的尊贵。那我因为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上帝的儿女。那如果你在电视机上啊，曾经看过一些的政要、政治的人物，曾经看过一些大人物，当他们出席一些的场合的时候，你看见他们是很小心的，他们是不能够乱乱来的，他们是不可以乱乱说话的，他们是不可以在荧幕前挖鼻孔的，他们是不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使到他们的家族、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政府丢脸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一个身份。那基督徒也是如此。那今天我们是基督徒，那同样的我们也要什么？我们也要注意我们的言行，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要注意我们在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的当中的那一种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们看见为什么我们的生命一定要成长，为什么我们的生命一定要改变，那理由很简单，因为你有上帝儿女的这样的一个名分。单单这个名分，你就应该要对得起这个名分。那单单这个名分，你就不应该做一些的事情使到这个名分被羞辱，直到这个名分被蒙一层的阴影。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所以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基督徒的生命一定要成长，为什么基督徒的生命一定要进步，你跟他讲，因为我们有上帝儿女的身份，因为这样的一个身份，那我们一定要什么？一定要进步。那第二，那为什么我们要进步？因为我们什么？因为我们有上帝的性情，神的儿女有神的性情，这是什么？这是很自然而然的。那今天我们效法，我们小的时候我们效法我们的父亲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那个是什么？那个是很自然而然的。那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那我们一定要有什么？一定要跟神的性情能够有份。那我们知道一棵椰子树它一定是高的，一棵木瓜树它一定是矮的。为什么？理由很简单，你属什么你就什么，你就像什么的道理。你如果是一棵椰子树，你一定是高的，没得解释的。如果你是一棵木瓜树，那你一定是什么？你一定是矮的。所以当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有上帝的性情的时候，那这是什么？这一定是必然的。所以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活出什么？活出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性情。所以今天为什么基督徒会挣扎？为什么今天基督徒他做错事情的时候，他讲话伤到别人的时候，他的心里会过意不去？当他因为他里面有什么？有上帝的性情。当他犯罪的时候，当他跟神的里面的那个重生的性情，就跟他犯罪的性情就相争了。所以一个人他会感觉到什么？他会感觉到有亏欠，他会感觉到他这个基督徒做得很不像话。所以记得，为什么你的生命要成长？因为你有上帝的性情。那这是没有办法，这是没有办法的解释的。你既然是神的儿女，那当然你有什么？你有上帝的性情。而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上，我们要活出上帝的这个性情在我们的生活中。那第三，那为什么我们的生命要改变？弟兄姐妹，记得，因为我们要证明我们是得救的。得救这件事情跟你的功德是没有关系的，得救这件事情跟你能不能够做一些事情来换救恩，那是没有关系的。得救是什么？是白白的。那一个人怎么得救？他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他就怎么样？他就得救了，就是这样简单。为什么这样简单？因为难的部分上帝已经替你做了，因为难的部分耶稣基督已经替你完成了，所以你只需要什么？你只需要接受。那为什么这么样的简单？因为如果给你做，你做不来；给你做，你没办法去做，你根本都没有能力救你自己。那所以你需要耶稣基督什么？替你做，做了之后把救恩白白的给你。那当一个人领受救恩之后，那救恩是看不见的。那今天一个人得救做上帝的儿女，外表是看不见的， 你不会看到一个人信耶稣之后他立刻额头就有一个金色的十字架，没有这种事情的。如果有人跟你讲是这样，那个是异端，那不会的。你今天看我们这里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记号吗？我们看得出来吗？那可能你跟我们相处一段的时间之后，你会发现我们生命的不一样。那但是一开始的时候，你根本都什么，你根本都，你在路上走根本都分不清楚基督徒跟什么，跟非信徒。所以为什么你的生命一定要成长？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得救跟你做什么是没有关系的，你是绝对不可能因着你做什么好事而得救。但是听清楚啊，但是一个人得救却是什么，却是一个人得救他需要有什么，需要有看得见的见证。所以你的生命需要什么，需要成长。如果我们得救虽然不是靠行为，但是我们得救之后一定要有行为的表现。那这是什么？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人不会说我得救了之后，不过我跟过去的生活，跟我过去的坏习惯，跟我过去犯罪的日子完全没有两样，但是我得救了，你相信吗？你相信吗？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明白，那为什么神的儿女要成长，那神的儿女要长大，因为这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因为我们有上帝儿女的名分。我的孩子以前常常跟我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别人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他们很小的时候很喜欢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常常挑战我这个问题，那为什么别人可以我不可以？每一次他跟我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给他一个答案，我说别人可以你不可以，因为你是什么，你是上帝的儿女。我要他弄清楚，别人可以他不可以，不是因为很不幸的他是牧师的儿子，而是什么，而是他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别人可以他不可以，就是因为他是什么，他是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儿女。所以这是我们也要什么，我们也要记得的，我们也要什么，也要抓住的。所以当我们成长的，我们需要成长，因为我们要证明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你做神的儿女，你一定像神的性情；你做魔鬼的儿女，你一定像魔鬼的性情。那就是这样的直接，这样的简单。那第三，你要生命成长，因为什么？因为你要得救，因为你要证明你是得救的。啊，问题来了，那一个人得救一定要有长进。那有些信徒在认识主的事情上，他懒惰，他嫌懒。那什么叫做认识主的事情上懒惰？我们认识主，我们一定要什么？我们要努力的。认识主不是你每天坐在那个地方，什么都不做，圣经也不看，聚会也不参加，什么都不做，你坐在那边你就灵性就成长了，没有这种事情的。所以当我们灵性要成长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什么，我们是不可以闲懒的，我们是不可以什么，不可以懒惰的。那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属灵的目标。那问题是，那这个目标到底是什么？那怎么样才知道一个人的属灵成长是在正确的道路上？怎么知道一个人的属灵成长它是对的，是健康的，是正常的呢？那下面就有一段的圣经，那其实就把什么，就把整个属灵成长的目标来告诉你。那一段圣经就出现在第一章的第五节到第七节。那第五节到第七节圣经怎么说呢？我读给大家听。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的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的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的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的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的忍耐又要加上敬虔，有的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那第八节说，你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那这一段圣经他说，有了什么要加上什么，有了什么要加上什么。那有时候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心里想，哇，如果这段圣经说有了钱又要加上房子，有了房子又要加上车子，有了车子又要加上各种各样的物质，那该有多好。那这一段的圣经到底在讲些什么呢？ 那如果你仔细的去研读这一段圣经的话，我告诉你，这一段圣经基本上它讲出了八种的美德，结论的三个成长的目标。所以今天我们说基督徒要成长，那什么叫做成长？基督徒要成长，如何的成长？那这一段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的三个很清楚很明确的目标。所以你的属灵要成长吗？你照着这三个目标去进步去努力，那你的灵性就会慢慢的什么，慢慢的成长。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什么，他第一个他说什么，他说他是从个人到众人的成长。所以他怎么说呢？他开始的时候他说有了信心，信心是什么？个人的信心是个人的。他说有了信心就要加上什么，就信心是一个开始，然后就开始有什么，有爱弟兄的心。那意思就是开始的时候是自己的个人的有信心，然后慢慢的就爱弟兄，那意思就是你开始扩大你的圈子，过去你就是以自己为主，后来就慢慢的扩大你的圈子，你就开始进到什么爱弟兄的心了，那个就是你的周围，然后到什么，到再进步去到什么，去到爱众人的心。那亲爱弟兄姐妹，这个就叫做成长。那成长的目标是什么？从个人，从你自己到什么，到众人，这样的一种什么，一种的成长。那很多时候我们信耶稣之后，那开始的时候我们属灵要成长，那当我们成长的时候，那我们开始的时候是自己的信心。我告诉你，你怎么知道你成长？你开始会什么？开始会关心周围的弟兄姐妹。那慢慢的你会扩大你的这个关心的这个圈子，从周围慢慢的扩大到爱众人的心。所以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人，但是日子久了就自然而然就走向什么，就走向众人。今天有些人他们在教会里面，他们在教会日子久了，他们老是希望什么，老是希望别人来关心我。有些人他常常投诉，他说教会很没有爱心，那我在教会这么久了，没有人来关心我，没有人要来跟我谈话，没有人要理我，哇，他感到非常的失望，他最终就离开教会。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要成长，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确需要人家关心我们，我们刚刚认识主，我们刚刚来到教会，我们希望有人能够什么，能够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不是一辈子在教会里面要别人来帮助我，我们要想说，那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成长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呢？那开始的时候人家关心我，慢慢的你信主的年日久了，可能一年了，两年了，五年了，慢慢久了之后，你不是老是坐在那边等人来关心你，你要开始什么，你的生命成长之后，你慢慢的你要去关心别人，你要去什么，照顾别人。如果你投诉过去你在教会里面没有人管你，没有人关心你，那当你成长了之后，你要去关心别人。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叫做成长。所以我们的整个生命的成长是从个人开始的时候，我们是自私的，我们只是想到自己，慢慢的我们就关心周围的弟兄姐妹，慢慢的就扩大我们关心的这个圈子，这就叫做成长。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举动，那我告诉你，你就是在什么，在成长。那第二呢，除了从个人到众人，那第二呢是从什么，是从里面到外面的成长。他说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德行是在外面的，你做出来的看得见的，这个在外面的，这是德行。然后又要加上什么，知识。那知识是什么？知识是在里面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整个生命的成长要从外面，从里面的成长到什么，到外面的成长。什么叫里面的成长？那里面的成长就是你的属灵的认识，你读圣经，你灵修，你祷告，你参加聚会，你的属灵的生命成长，你对真理的认识多了，你胜过你的软弱了，你胜过你的试探。这是什么？这个是里面，是在里面的。这是什么？知识。你在里面有知识，你一定外面活出什么？活出真理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成长。所以从里面到什么？里面到外面。今天如果你对圣经真理很丰富， 你今天如果参加聚会很多年，你对圣经很多东西你都不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活不出来的话，那基本上那一些东西只不过是知识罢了。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所以让我们对神有正确的知识，我们就能够有正确的行为。我们感谢上帝，今天很多人，你不要以为说信主了之后在一间正统的教会，在一间教导真理的教会，那是必然的。我告诉你，不是的。今天有很多人，他们信主就在那一些不是很正统，那些在真理上不是很正确的教会里面，那这是很麻烦的。因为他被教导都是一些不太正确的东西，他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就算成长也是什么，也是有点偏差的。但是当我们在正确的教会，有正确的信仰，高举圣经的教会的时候，那弟兄姐妹不要把这些东西当作知识。哇，你学好不好？当然很好，但是知识如果你没有属灵的生命的话，那知识有知识而没有生命，那你最终一定落到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就叫做骄傲。所以如果知识，如果你的属灵的知识没有属灵的生命衬托的话，那你一定会骄傲。那你会怎么样骄傲？你到处看不起人，哇，这个人什么都不懂，那个人很软弱，那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到最后谁最好？自己最好。所以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麻烦。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那求主帮助我们。所以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完成成长。所以不单单只是从个人到众人，不单只是从里面到外面的改变，我们第三也要什么？对待自己跟对待神都长进。所以圣经说，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的忍耐就要加上什么？加上敬谦。节制是对自己的。什么叫节制？英文叫 self control 啊，节制就是我什么东西都不会过了，都是刚刚好的，所以我能够控制我自己，我能够控制我自己，叫什么？节制。他说有了节制就是什么？能够控制自己，就要加上什么？加上敬谦。就是要除了有节制之后，你除了对待自己，到你对待什么？到你对待上帝。所以我们看见这一次什么，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刚刚说了，节制是很重要的，因为无论什么东西一旦没有节制，那一定会出问题的。那节制就好像一辆汽车的刹车器，你的车子可以性能很好，你的车子可以跑很快，你的车子可以很名牌，但是如果你的刹车器有问题的话，那这很危险的，因为随时随地都会什么，都会车毁人亡的。那所以这个刹车器其实就是这辆汽车的什么，这辆汽车的节制。那人也是什么，人也是一样。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很多时候晓得忍耐也是对自己是很重要的。我们看见历史上有很多的人，因为他们没有忍耐，带来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一个麻烦。那敬谦呢，我们要有神在我们心里面，才能够产生敬谦的心。那敬谦的心怎么来？首先你要有神在你的生命的里面。那什么叫有神在生命？你尊主为大。这有神在你的心里面，不单单只是说你接受耶稣做你个人救主，不是，更深一层的意义是，我们把主放在一个很重要的那一个地位，那我们才叫做什么？才叫做把神放在心里，这才叫做真正的什么？真正的敬虔。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怎么样能够达到那一个生命的成长呢？我们看第五节、第十节、第十一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第十节、第十一节。第五节圣经这样说，我来读给你们听。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德行又要加上知识。第十节跟十一节圣经这样说，所以弟兄们，你们应当更加的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必永不失脚。十一节，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耶稣救主基督永远的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达到生命的成长呢？你信耶稣之后，你的生命怎么样才能够成长呢？ 那我们做孩子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长大？你要吃。如果你挑食，你偏吃的话，那你很自然的呢，你一定会长得营养不良。那但是你如果你按着该吃的时候，你吃适当，吃适量，那很多时候我们一定会渐渐什么，渐渐的成长。属灵的生命也是如此。所以当属灵的生命要成长的时候，那我们一定要花时间读圣经，我们一定要花时间对上帝的真理认真，我们一定要花时间参加各种各样的聚会。那这一些的东西就叫做付代价。生命要成长，你一定要付代价，没有可能可以不劳而获的。属灵的事情上没有不劳而获的，属灵的事情你一定要什么，你一定要努力。你不愿意努力，你不愿意付代价，你是不可能能够有属灵成长的。不是单单靠你每天在那个地方，主啊你给我成长，主啊你给我成长，我就成长了，不会的。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付代价。圣经这里用了几个名词，他说分外的殷勤，更加的殷勤。那成长需要殷勤。那什么叫做殷勤？我们知道主日参加聚会是一种的殷勤。我知道主日参加聚会是不容易的，很多人宁愿拿这一段时间去外面玩，只是进来那个瘟疫很多，进来传染病很厉害，所以很多人不敢出去，很多人不能够出去。那但是最重要就是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在这一个，我们需要在这一个认识上帝的事情上，我们需要努力。所以我们让我们平时的时候，那我们好好的读读我们的圣经。那其实你不用说你读很多，每天半章，每天一章，我觉得就很好了。你日以累积，每天一点，每天一点，你迟早把圣经给怎么样，给读完。所以我们每一天什么，每天灵修，那我们固定参加聚会。那我知道教会也是有祷告会，如果你不能够来，那最少你花一点的时间跟什么，跟上帝祷告。那这一些的东西都是什么，都是需要付代价。因为你当你选择属灵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必须放弃一些世界上的东西。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那就是付代价。所以在什么事情上我们要殷勤呢？要在属灵的事情上。你发现很奇怪的，每一次讲到属灵的事情，圣经都说你要殷勤，你要竭力，你要努力。你没有发现每次谈到属灵，谈到读经、灵修、祷告、聚会、参加崇拜等等等等等等，一定要殷勤的，一定要竭力的。有没有发现为什么？我告诉你，理由很简单，所有跟属灵有关系的读经、灵修、祷告、聚会、传福音，各种跟属灵有关系，你一定要殷勤，你一定要竭力。为什么？因为属灵的事情跟我们这个老我的喜欢是不一样的，是相违背的。有没有发？有没有人跟你讲，你看电视要殷勤？有没有人跟你讲，你出去玩要竭力？没有的。有没有跟你讲，你打麻将要竭力？没有的。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因为你喜欢那些东西，你喜欢根本都不用竭力，根本都不用殷勤，你很自然而然你就去做了。但是来到属灵的事情，一定要竭力，一定要殷勤，因为它跟我们的老我的本性是相违背的。所以你一定要什么？你一定要努力，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求主，求主，求主，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能够什么？能够努力。弟兄姐妹，你要记得，属灵的事情上是这样的，你丰丰富富进到荣耀里面，那是永永远远；你一无所有进到荣耀里面，那个也是永永远远。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叫你好好的装备，好好的灵修，好好的读经，好好的使你属灵上面成长？因为当你进到将来永恒里面的时候，那这一切都是什么？都是永远的。你为主一辈子也是永远的，你为自己一辈子也是什么？也是永远的。所以我们需要晓得来明白，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这样做。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记得属灵的事情我们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成长。
今天开始好好告诉自己，我不要再跟以前一样。如果你信主一年两年，你发现你信主一年前到你今天，两年前到你今天，你发现你对上帝的认识还是一知半解，还是跟去年前年一模一样，那我告诉你，你要成长。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对属灵的事情了解。那我跟大家也是一样的，我也是从零开始的，我也是从认识主开始的，然后慢慢的读圣经，慢慢的灵修，慢慢的思想，然后上帝把他的事情慢慢的教导我，教导我，教导我，教导对他渐渐的认识的时候，那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慢慢的进步。啊，其实很多东西我还是不清楚的，我还是继续的学习，继续的求神来教导我。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记得耶稣基督要再来，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预备我们自己。所以今天晚上让我们来思想这一点，我们需要什么？需要殷勤，需要成长。我们一定要让我们不要信主这一段年日来到今天，你发现你跟过去刚刚信主对神的认识还是一样的肤浅，那这是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进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求主帮助，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那当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我要把它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要问，那当我们说属灵要成长的时候，首先你一定要成为上帝的儿女。你没有成为神的儿女，你根本都谈不上属灵的成长，因为你根本都没有属灵的生命。那没有属灵的生命，哪来属灵的成长？所以今天晚上我要问，有什么人你说主啊，我要有属灵的生命，我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那如果有，你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有没有？有没有有这样的人吗？如果你说主，你如果没有属灵的生命，你根本都不可能谈得上你要属灵的那一个成长。所以有什么人你说主啊，求你把属灵的生命赐给我？有这样的人吗？有这样有看到了，放下来，感谢主。还有吗？还有人吗？还有人吗？第二个问题我要问的，那你可能已经是基督徒了，你可能信主有一段的时间了，你可能只是来到新加坡才信主，你可能老早在中国你就信主了，但是这么多年来你对主的认识你满意吗？你对主你生命属灵的追求你满意吗？那如果你说主啊，请你成为我的帮助，我信你一段时间，不过我对你还是一知半解，我对你还是不清楚，主啊，我不要再这样下去，我要成长，我要认识你。有这样的人吗？你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说主啊，我不能够再这样吊儿郎当下去，我要对信仰认真，我要对真理明白。有这样的人吗？你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你说我要更认识你，你把手举起来。有吗？有这样的人吗？有没有这样的人？好，用我们再一次的，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来祷告。我们站起来，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父神，我们要谢谢你。今天晚上，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思想你的话。主啊，我们当中有许多的这一些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主啊，我们有些人还没有认识你，我们求主借作聚会，借作你的真理被打开的时候，求主的灵感动，求主的灵教导，使到我们能够认识这位创造宇宙独一永活的上帝。主啊，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他们在心里有回应，主啊，你知道他们是谁，恳求主的灵成为他们的力量，成为他们的帮助。我们为着我们当中自己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我们知道可能我们有些人信主一段的年日，但是主啊，我们与你的关系非常的陌生，我们信主一段的时间，我们对主的事情非常的不清楚。主，我们恳求你赦免我们，使我们立志从今往后，我们要对信仰认真，我们要对信仰有胃口，我们要学习认识耶稣基督的这个真理，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渐渐的成长。主啊，我们求主你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施恩带领我们今天晚上每一个来到主面前的弟兄和姐妹。我们求主加添我们力量，再一次的恭敬的把我们远在中国的亲人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你同样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十分平安，使他们也跟我们一样 经历上帝的这一个恩典。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用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使我们认识这位爱我们的上帝，在属灵的生命上能够继续茁壮的成长，直到我们见主面。阿门。